那么我们一直在那难过，说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事要临到我们？那感谢主。那么主的话就很清楚地让我们明白，就是这样的世界，就是这样的旷野，叫我们主能够得到赞美。那弟兄姊妹，按理来讲我们应该要争的，按理来讲我们应该要抱怨，拿弗他利是相争的，但是代表抱怨。但是感谢主，这里有一个功课，不是钱能够计算的。你就是给100万，你都不一定学到这样的功课。但是感谢主，一连串你看见好像这个也错了，那个也错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原来主要在这些错的环境里面，要造就一个对的人。许多时候环境错了，我们这个人也错。但是感谢主，只有当环境错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主能让我们学最好最好的功课，那这个时候你能从心里赞美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的带领是最好的。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讲是特别的一天，对我们来讲也是特别的一天，因为是你造就我们，把我们从中立一直到在台中，中立到台中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，但是那一天呢就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，那没有别的。就是叫我们能学习做一个赞美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能不能赞美？在这样的情形底下，你要争呢？你要抱怨呢？你还是赞美？所以感谢主，是主叫我们把蛋和拿弗他利放在最后面，而这个谁在前头行呢？是犹大在前头行。那么犹大呢，就是意思就是赞美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学习美好的功课，不管什么样的环境，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做错，没有一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讲是偶发事件，没有，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做，所以都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们看不远，是不是？我们不知道说前面要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的的确确不知道前面经过。如果我们昨天知道，我们后来所要经过的，我们再苦，我们掉，我们就是站着，我也要站到台中来，因为你知道，不到一个钟头就站到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不知道，那我们也不知道前面有多少的路，我们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事要发生，我们的神老早看见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这条路是主带领。许多时候，他让我们经过一些艰难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遇见那个苦难。感谢主，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来，你来看的时候，幸好主让我们经过一个苦难，目的是叫我们躲去另外一个苦难。所以主带领的没有错，所以你看见主的每一个工作都是可以叫我们赞，都是能够叫我们来赞美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们在旷野里面所学的功课。到了天上没有这些问题，没有这些功课。你走在黄金街道，你还需要买自强号吗？你走在黄金街道，你看见一切都是顺利的。但是呢，只有今天，在旷野里面才有风沙，在旷野里面才有这许多的艰难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就是我们学习赞美的时候。所以赞美不是个运动，弟兄姊妹，赞美不是因为你音乐细胞。赞美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倾向，你就是喜欢赞美，你就是喜欢歌唱，不是。赞美乃是个祭，为什么是祭呢？我们知道那圣经里面那个香啊，献上那个香啊，许多的香味是因为这个香料从哪来呢？这个香料就是因为你那一个树割得很深很深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它里面流出那个流出来的东西就变成香。所以感谢主。今天我们赞美主的时候，也许不觉得赞美的可贵，特别在艰难，特别在旷野里面，特别在艰难里面，在误会里面，在煎熬里面，你我能不能赞美主？感谢主，但愿我们做一个赞美主的人，做一个永远无论走怎么起行，只要你走在旷野，你看见说一定是犹大打头阵，那么一定是但的支派。和拿弗他利是走在最后面，那感谢主，这样你看见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又长进，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、很重要的。 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起行也好，安宁也好，那么我们很清楚的是照做神的旨意。那这个，我想我们也学了这些功课，不光是以色列人学了，我们也学了个功课。不过还有一点，这是圣经在这个西乃山，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那就是假定现在我们安营了，那不错，摆个阵势，完全照着神的话。但是我们要问，你真的安营了，到底要做什么呢？你到底要怎么生活呢？比方说，现在以色列人他们安营了，会幕在他们的中间。那么现在呢，他们怎么过这个属灵的生活？他们和会幕发生什么关系呢？你看见他们在那里安营，他们在那里起行。那么如果他们安营的话，他们怎么过他们的日子？会幕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同在。那现在呢，他们神住在他们中间，他们怎么过他们属灵的生活？现在不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日常的生活，他们知道怎么过日常的生活，那么一个家一个家，他们在那里维持，就是他一个家具在一个帐篷里面或者怎样，那么他们知道怎么过日，那是他们日常的生活。但是不，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安营的时候，神对他们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过一个属灵的生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他们怎么过这个属灵的生活？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怎么活在，怎么在神的脚前过生活？我们讲过了，等到他们安营的时候，你知道说，现在呢，他们如果犯罪了，他们必须牵个牛，牵个羊，来到会幕跟前，然后呢，祭司呢就把牛和羊宰了，然后献祭，就替这些人赎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是属灵生活的一部分。他们现在如果良心不安了，他们犯罪了，他们怎么做？他们这样做。那么，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会幕就告诉我们说，神住在他们中间，神乐意亲近他们，他们也应当来亲近神。那么，亲近神的这个生活就是他们属灵的生活。那么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上班，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。我们在公司房里面，我们过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过我们的日子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既然蒙恩得救了，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我们这个人的最深处就好像那个会幕的至圣所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每天除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外，我们很自然的过一种的生活，那个生活就是属灵的生活，亲近神的生活。现在我们常常的来到了神的脚前，那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这个会幕啊，最中心的那个至圣所里面所摆的一个最重要的器具，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具就是约柜。那约柜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柜原来是神的脚凳。那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神是坐在天上，他的宝座仍旧在天上。不过呢，他把他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，好像我们的神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脚，他的脚一直伸到地上。那么约柜呢，就是他放他脚，这是他的脚的。所以如果你每次来到会幕，来到会幕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是来到了神的脚前。这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，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偶像的面前，你可以在一个完整的偶像里，你不管他偶像有多大，他不会大到一个地步，你不可以在他面前。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庙也好，所有的殿宇也好，你看见他们的偶像在殿里面，你可以说你就在这个人的面，在这个偶像的面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，他太大了，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能容纳他，不够容纳他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你能够站在神面前，可以站在神整个的神的面前是不可能。所以今天神大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来到他面前，其实我们只来到他的脚前。弟兄姊妹明白吗？ 你看见我们的神是住在天上，我们的神他是坐在他的宝座上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乐意把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。所以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一安营了以后，他们把会幕支搭起来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就可以来到神的脚前，这就是他们的生活。所以会幕的生活，那一安营了以后，他们有一个生活，就是在神脚前的生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他们怎么在神的脚前过生活？那么讲到神的脚前，我想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里面有一段的故事，告诉我们说70个长老和摩西他们在山腰，他们坐在那里，他们就立刻他们发现呢，他们在天的底下。然后呢，他们在神面前吃这个在那里用饭吃喝快乐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在神的脚下。那么他们呢，抬头一看，能看见碧蓝碧蓝的天，像个碧玉一样，像个宝石一样。然后呢，他们能看见他们是在神的脚下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一班人已经是蒙神特别恩典的人，因为他们现在能够在神的脚下过生活。但是神特别呼召摩西说，你来到山上。那么等到摩西到了山上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40昼夜伏伏在神的面前。什么叫做伏伏呢？伏伏就是你扑倒在一个人的脚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摩西本来是在脚下的，现在呢，神提升他，神给他尊荣，把他带到一个最高的境界。那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脚前。他是扑倒在神的脚前，那个叫做什么呢？那个叫做敬拜，那个也叫做在神的脚前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敬拜？敬拜很简单，敬拜就是因为神给我们尊荣，给我们恩典，提升我们，把我们提升到神的脚前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，每逢安营的时候，他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亲近神的功课。他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活在神脚前的功课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他们怎么活在神的脚前？他们怎么在神的面前过日子？他们怎么能够过那个脚前的生活？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得出一个答案。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？这个答案就是整本的利未记。如果你问我整本的利未记讲什么，整本的利未记很简单的就是告诉我们怎样的活在他的脚前，怎么样有一个属灵的生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本的利未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怎样每次安营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过属灵的生活。那么这个就是整本的利未记告诉我们。那么我怕说很多弟兄姊妹对利未记是不熟的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好不好啊，大概就现在就翻到利未记。翻到利未记的时候呢，我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复习。那么如果可能的话，你们回去呢再把它看一下。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到底以色列人起行安营的时候，把帐篷支搭起来以后，那么他们到底在神面前怎么样过日子。那利未记大家都知道，一共27章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你不要读它，你只要翻它就可以。我想你翻一翻呢，起码对利未记有一点点的印象。那么整本的利未记呢，分作两部分，所以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翻到第16章，你慢慢从第一章翻到第16章，29节。每逢7月初10日，你们要刻骨己心，无论是本地人，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，什么工都不可做，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，应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，使你们洁净。好了，从第1章到第16章 是一个段落，从十七章到二十七章是另外一个段落。那么你如果要记得这两个不同的段落，你记得两个很重要的日子，或者说两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日期，我不一定24小时的日子不是。那么在第一个，刚才我们说是前面十六章到了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？是以赎罪日来做结束的。你记得这是以色列人非常大的日子。有一次，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这个他们这个战争？有一次经过一战争，就是赎罪日的时候，大家都在那里赎。这个赎罪日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节日，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打仗。那么没有想到呢，这个埃及就出兵了。你记得以色列人曾经有过这么一次的战争，最近我们都知道过。那么就在哪一天发动的呢？就是在赎罪日发动。所以严格说来，这是很不道德的。就是说，当他们全国的人都在那里过赎罪日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想到他们自己的罪，然后自己的罪怎么样能够在那么你知道神怎么那么这个，所以他们守赎罪日，那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节日。那么所有人他们都回家，所有人他们都把一切都放下，所以可以说他们最没有准备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打仗。没有想到，那么敌人忽然间就袭击他们。那么那次战争很危险，那次有人告诉我们，如果不是神保守，很可能一下子以色列就没有，就是那一次。那么这个是以色列历史上或者以色列每年的节日里面很大的一个，那就是7月初十，这是他们的赎罪日。那么这个是前面第16章，那么如果我们翻到后面。我们看这个第25章第8节，你要算计7个安息年，就是77年，这便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，共是49年。第十节，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，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。好，大家记得一下啊。第一段呢是以赎罪日做结束的，那第二段呢是以喜年来做结束。那我们盼望首先有这样的一个印象。那么第一段到底讲什么呢？第一章到第十六章讲什么呢？那我先把结论放在前头，然后我再解释。第一章到第十六章乃是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。如果你要亲近神，那条路在什么地方？这是第一章到第十六章给我们看。那么第17章到27章呢，是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段的圣经。那现在呢，我先把结论放在前面，也是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第一段是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，第二段呢是给我们看见因信成圣。第一部分是讲称义地位，第二部分是讲成圣我们的经历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这一段，是非常非这这个与利未记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有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告诉我们亲近的路在什么地方，亲近的神路在什么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怎么亲近神？今天我们听说我们读了很多奥秘派的东西，告诉我们怎样能与神同在，我们巴不得知道怎样亲近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西乃山下，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要怎样做，那就是利未记所告诉我们。所以亲近神的路呢，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16章，那这一段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能亲近神呢？我们没有可能亲近神，那是因为神，当我们站在他面前，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的，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地位，被称义的地位，那么在神的眼光中，好像我们一点的罪都没有，那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因信称义。那么然后呢？到了第二段，你就看见亲近神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亲近神的结果就是因信成圣。 称义是我们的地位，成圣呢是我们的经历。那我想弟兄姊妹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那么上一次聚完会以后，有的弟兄们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他是在一个圣洁运动的背景底下，他一直希望说自己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么他不知道，那么他得了很多的帮助，但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路。那我就告诉他说，那这次我们如果聚在一起嘛，你只要读利未记，你就看见说神很清楚地把那个图画画在我们的面前。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亲近神的道路，如果你找到了，结果你就活在神的面前，你就能够这个在主的脚前。那么什么叫做圣洁？许多人呢追求圣洁，但他们忘记圣洁呢乃是亲近神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会圣洁，我们没有办法成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除非我们活在他的面前，如果你能够亲近神，亲近神有一个结果，那个结果叫做圣洁。所以这不是你追求的，今天你所需要的是活在主面前，站在主面前，生活在主的脚前。你只要能够活在神的脚前，你只要来到神的脚前，那个结果就是荣耀，结果就是圣洁。所以你看见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但是别人看见他脸上发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瞻仰神的荣耀，他不知不觉的他就沾染了神的荣耀。我们今天在一个地方吃饭，刚好有人在那儿结婚，然后有人就告诉我们说，哦，你们在这里沾了很多的喜气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在那里怎么沾别人的喜？因为别人在那里是快乐，那么他们说我们沾了他们的喜气。那么所有来到神面前，来到荣耀的神面前，他不可能在他的身上不反射神的荣耀。所以你看见摩西呢脸上发光，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，后面的半段给我们看见成圣，怎么样能够成圣？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需要做许多，我们要努力许多，然后我们才成圣成圣洁。但什么？我们这个人圣洁不圣洁，乃是根据我们与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。如果你是一个远离神的人，你可以预测他所有的行为，他所有的表现一定是那样的行为，一定是那样的表现。但如果你是与神非常亲密，那个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洁。有人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练钢琴的话，你一天不练琴你自己知道，两天不练琴你家人知道，三天不练琴全世界都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底我们这个人有没有活在主的面前，你只要看我们的表现是什么样的表现。许多时候我们话是松的，许多时候我们生活是随便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我们离开神很远很远。如果我们常常活在主的脚前，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圣洁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前面有一段，后面有一段。前面告诉我们怎么亲近神，后面告诉我们亲近神的结果。那么等到你要知道怎么样亲近神的时候，你听见一个福音，因信称义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在神的眼光中你是没有罪的，你是蒙悦纳的，你可以活在他的面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怎么能被称义？今天我们怎么能说我们这个罪人怎么是没有罪的？现在你要知道那条路在什么地方，是不是因为你做了几件好事，是不是因为你有一点的成就，然后呢你就能活在他的面前？没有一个人能活在主的面前。 所以你知道，这立位记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活在他的面，那个活在亲近神的路在什么地方。然后从十七章到二十七章，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个亲近神的结果就是圣洁。那现在你明白了，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也因信称善。那为着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，所以圣灵以赎罪日来结束。那么借着赎罪日这个图画告诉我们，我们亲近神的路在什么地方。然后呢，最后给我们看见一个禧年。那么这个禧年所代表的就是告诉我们第二段所学的功课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可以说就很快的就把整个立位记呢就替我们讲清楚。那现在我们再深一点，大家再翻到立位记第一章。那么现在亲近神的路在哪里？我们今天怎么能够亲近神呢？你现在如果翻到立位记的话，我们翻到第一章，翻到第一章，结果你就发现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，一直到第七章，给我们看的祭物，就是献祭的祭物。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五种的祭，有燔祭，有素祭，有平安祭，有赎罪祭，还有赎愆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非常重要，就是这七章的圣经啊，给我们看见我们到底怎么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有这五种的祭物已经献上。那这五种的祭物是什么时候献上的呢？这五种的祭物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。所以圣经，旧约圣经里面每次讲到祭坛，都是预表十字架所。所以祭坛乃是代表十字架。那现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平安，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，也为我们献上了赎愆祭，罪的问题为我们解决。那不止如此，他因着罪的，因着为我们解决了，因着解决了罪的问题，因着解决了罪的问题，所以他也把平安赐给了我们。那这个就是平安祭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的主他在地上，他的生活是没有罪。那么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把自己献上的呢？不光是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在地上的33年，他的生活就像细面一样，就像素祭所描写的一样。那么那个素祭就是指着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在地上他那个没有罪的生活，那个生活完全献上的时候，就是素祭所代表的。因为素祭里面没有血，所以这里不是讲了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十字架有血，但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他在地上那个生活，那个生活就是一个祭物，那个祭物应该就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今天我们所以能够亲近主，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献上了这些祭物。一面为我们成功了救赎的功夫，为我们完成了救恩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怎么来完成救恩的？有两点。第一，他来到地上的生活就是没有罪的生活，就是素祭所代表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他所以能够把素祭献上，能够把这个其他的赎罪祭、赎愆祭和平安祭献上，有一个基本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把他自己当作燔祭献上。那燔祭的特点在什么地方？燔祭的特点就是别的祭，只有这个祭，它的要求，整个的祭物和祭牲必须是完整的，不可以是一半的。所以你要么献上牛，或者献上羊。如果你贫穷的话，你也得献上斑鸠。不管怎么样，虽然是斑鸠是完整的，这个乃是燔祭。所以燔祭代表什么？燔祭就代表我们的主，他来到地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为我预备了身体。”那这个身体来做什么呢？这个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最后他把他的身体献上。 他把他身体在十字架上献上了。那么其实弟兄姊妹，他一生下来他就把他整个人献上，他在地上所行走过的33年像速记一样，然后最后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功了他救赎的工作，就献上了赎罪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还有平安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切祭所以成为可能，因为主耶稣他愿意把自己完全的，不是一半的给神，不是一半的给神，一半的为他自己，他整个人他的一生他的所有都是为了主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燔祭所代表，他一献上就是完整的，如果不是一头牛，不是一头羊，就是一个斑鸠，是完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燔祭乃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那个完全绝对的奉献来说，就是因为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，所以现在他愿意接受神给他完全的托付，他愿意接过那个苦杯来，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不躲避十字架。所以当他到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许多人刺激他，许多人说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你从十字架下来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有没有下来？他没有下来。他当他最痛苦的时候，人给他醋他不喝，为什么不喝？他不愿意减轻任何的痛苦，因为这是神所赐给他的。他没有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从十字架下来，他没有受刺激，他立刻就差遣12营的天使来救他。12营的天使能够拯救我们的主，他能这样做，他不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把他自己当作燔祭完全的献上，没有一半的，没有1/10的，是10%，是100%的，不是1/10的，是10%的，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。那这就是利未记一开始给我们看见那个馨香的火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来到主面前，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，不是因为我做了多少，是因为我们的主在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，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，因为他不肯救自己，所以我们才有救。因为他不能救自己，他不能救自己。如果他救了自己，他就不能救我们。感谢主，他没有救他自己。为什么没有他救他自己？因为他是100%的完全献上。他既然是100%的献上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就不肯救自己，他不能救自己。他也不要救自己，在十字架上，弟兄姊妹，他把他所有，你看他受尽羞辱，他不肯，他能不能？他当然能救他自己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他没有救他自己，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蒙拯救。如果那一次我们的主从十字架下来，他能不能？他能，我们这些人就完了，我们就没有希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这些人能够来到神面前，我们这些如虫如蛆的地狱的材料，今天我们能到神的面前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不是因为我们完成了什么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干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主在公元前1900多年为我们坐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一件事你要记得的，来到亲近神的道路是什么？亲近神的道路是因为在1900年前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而且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完全的献上，因为他把他自己完全没有保留，像整个斑鸠像整个牛一样的献上，所以现在他能够遵行父神的旨意，他能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那个救赎的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不肯从十字架下，他不肯救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如果你一开始读利未记，一开始看见5种的祭，这5种的祭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，有一位已经献上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亲近神的道路。亲近神的道路不是你做了，也不是我做了，乃是1900年前，900多年前，神已经做了。从前有一个传道人呢，他在有好几天的布道都在一个帐篷里面， 到了有一天晚上，最后一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，他知道聚会已经散了，所以他们和他的其他的同工就把帐篷就收起来，正在卷起来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年轻人气呼呼的就跑过来，喘气气喘喘的跑过来，然后呢，他一见到那个传道人，第一句话就是请你告诉我，我应当做什么才能够得救？然后呢，那个传道人看着他，就一面卷他的那个帐篷，他说太晚了，太晚了。那么他说为什么太晚了，你的意思是不是告诉我说我来晚了，因为你们聚会10点钟已经散会了，所以我来得太晚了。他说不是，他说你不是晚了2个钟头，你是晚了2000年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1900多年前主耶稣已经为你做，所以你什么也不要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福音和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宗教告诉我们应当做好，只有福音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好，只有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也不必做，因为在1900多年前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全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从第一章一直到7章，你看见这里讲到祭物，就是讲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在十字架在地上所完成，赎罪祭、赎愆祭、平安祭，都是因为他把他自己献上燔祭，然后他在地上的生活乃是素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，这就是利未记到1章到8章所给我们看见，讲的祭物，基督就是那个祭物，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利未记所讲的这个旧约的那些祭物，严格说来都是预表，预表我们的主，因为他为我们献上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为我们赎了罪，他为我们做了救赎的工作，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因着他所受的审判，因着神的杖落在他身上，现在呢，神的杖不能再落在我们身上，因为神是公义。我们知道，当你在森林大火的最危险的一件事，就是你和火来比赛输赢。有的人在美国发现，有的人呢，因为要逃火灾啊，结果怎么样，活活的被火烧死。有许多人呢，就在车子里面被烧死。他以为说我可以开得很快，然后我就可以脱离那些森林大火，没有的，森林的火比这些还要快，可吞噬了不知道多少人。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当你看见火追来的时候，那我们这有经验人告诉我们，他就把前面的一瓶的草原的火点起来。所以当风往前吹的时候，那么前面就烧出一个地方来，你站在已经审判过的、已经被烧过的草原上面，那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十字架就是这样的地方，十字架乃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审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受审判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在神的面前站得住，是罪叫我们与神隔绝，我们只要站在神面前一定被击杀的，我们只要站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不被销毁的，没有一个罪人能站在神的面前，因为你只要站在神的面前，神的杖一定要落在我们身上。但是很清楚，为什么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死，为什么我们今天仍旧活着的呢？因为你所站的地方，就是刚才已烧过的一个草坪、草地。你发现，因为这一片属许多的这片这个草已经舍命了，现在已经经过审判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只要站在那个地方，火就不能再过来。审判也是这样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那个悲伤。我们误会，站在圣洁的神面前，每一个能抬头的都要被击杀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不是因为你做了，也不是因为我做了，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做成整个完全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为我们受了审判，我们不必再受审判。现在他把我们放在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神悦纳他的儿子，他也悦纳了我们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是以基督来做我们的义袍。当我们穿上基督的义袍，弟兄姊妹， 现在神看不见我们罪的痕迹，我们虽然是罪人，他好像觉得这个人从来没有犯罪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，都是因着这个缘故，都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伤。所以不是因为你修行，不是因为你苦修，不是因为你修桥补路，或者你读了多少圣经，或者你有了多少追求，然后你更配来到神的面前，没有。今天没一个人能够凭着我们的力量，凭着我们的努力，凭着我们的成就，能叫我们更配一点站在神的面前。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配的，所有污秽的罪人，没有一个人能站在神的面前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仍旧能来到神的面前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穿上了基督做我们的衣袍。所以今天在基督里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所看见的乃是他所悦纳的儿子，而且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赎了罪，为我们完成了罪的这个赎罪的功夫，所以他为我们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接受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主耶稣神不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罪，不能。所以我们是在罪血的遮盖底下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不是大摇大摆来的。我有的时候觉得非常纳闷，许多人来到神面前就来了，虽然有许多的亏欠，有许多的软弱，什么事也不做就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今天你我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没有别的，我们能活在神的面前，没有别的，污秽的人能够站在活在圣洁的神的面前，只有一个命运，就是被击杀，只有一个命运，就是死在神的面前。但是今天我们仍旧能活着，不是因为我们好，是因为他看我们，他把我们的罪丢在太平洋里面，好像他看不见我们罪的痕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以称义，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靠着他的血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第一章到第八章给我们讲的祭物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今天那个祭物已经献上。比方说以色列人，他们犯了罪，他们怎么敢来到神的面前？他们不敢。现在呢，他们需要献上牛和羊，把牛和羊献上了，那么好了，现在祭司们为他们献祭，他们现在能够，因为已经献了祭，所以现在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现在他们的良心不再控告他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过日子。以色列人并不是整天都活在被控告的良心底下。你知道良心的控告可以叫一个人自杀的，良心的控告可以叫一个人自己毁灭他自己，因为那个负担太重太重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许多人得了心脏病？心脏病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最终的快乐，一面给他快乐，但是另外一方面良心又给他谴责，那个谴责的声音一直在他里面，一直在他里面，他心脏一直在那里，活在恐慌的情形底下，活在不安的情形底下，那么负担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。我们叫许多的病是这样得来的。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理由，我们也没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站在他的面前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他就是那个基督，他就是以色列人犯罪所牵来的那个祭物，现在只要摆在祭坛上，他的罪的问题解决，他现在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圣灵就是借着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今天不需要牵牛牵羊来，在1900多年前，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把他自己，就是那个完整的祭物，是五种祭所代表的，已经为我们献上。所以这就是第一章到第七章，然后第八章到第十章呢，就是给我们看见祭司。你晓得以色列人如果要来到神面前，除了他们牵牛牵羊来之外，他们还需要祭司为他们献祭，他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就是大祭司，今天我们的主为我们献上了祭。所以今天我们所以能够亲近神， 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大祭司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然后你读到第十一章一直到15章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读到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读的话，就给我们看一个敬拜的人。那前面讲的祭物，然后讲的祭司，然后讲的敬拜的人。那么我们这些人都是敬拜，那我们这些敬拜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那条路很清楚，是给我们看有祭物也有祭司。那么现在呢，从第11章一直到第16、15章，就是给我们看见敬拜人特点在什么地方。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了。那里特别给我们看见说，以色列人他们吃的东西很不一样。那里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盗掘，比方骆驼是盗掘不分蹄的，所以它是不洁净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利伯家是骑在骆驼的上面，因为他要经过旷野，所以他骑着骆驼呢去见他的未来的新郎，就要见以撒。那今天我们也像利伯家，我们也是骑着骆驼，骆驼是不洁净的。但是幸好呢，是我们骑骆驼，不是骆驼骑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不洁净，像钱就是不洁净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你用钱呢，还是钱用你？什么时候钱用你就是不洁净的，什么时候你用钱虽然它是不洁净的，但是呢，你能够骑着骆驼经过这个旷野，一直到见我们主面的日子。所以你如果读11章、12章、13章、14章，你就知道说，那么一个犹太人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敬拜的人，他的食物很不一样，他吃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。那为什么他们吃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？因为主说，因为神对他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个圣洁的人，神告诉他们说，我住在你们中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是因为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翻过来说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圣洁，你们也要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，他是不可能有任何污染的，没有一样东西，这个食物是代表接受的，在他每天所经过的生活里面，他所接触到的任何东西，他是不肯接，他是不肯有任何的污染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乃是一个敬拜的人，他敬拜的人一个自自然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在我们像我们这里所说的。所以你如果11章一直读到15章，就给我们看敬拜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，是一个怕污染，是最害怕最好，只要有一点点的污染就叫他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。那圣洁是什么意思呢？圣洁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。以色列人和别人不一样，因为他们在吃的这个在吃的东西上和别人不一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和这个世界上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他的。比方说，在皇宫里面有很多的杯子，那么有的杯子你也可以喝，我也可以喝。有一个杯子只有皇帝可以喝的，那我们中国人称它做御杯，那个杯呢是和所有的杯不一样，那个叫做御杯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也这样。现在呢，我们今天如果来到神面前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们被神分别的，所以呢，这个人是圣的。圣表示说他是单单属于神的。这个御杯就表示这个杯只有皇帝可以用的。什么叫做敬拜的人是个这个人呢？这个人乃是被神分别出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利未记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看见11节、11章到15章就给我们看见敬拜的人，那么到了16章给我们一个结束。那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，那这个结论就是给我们看见赎罪人。那么你就知道，现在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应当怎样的来到他的面前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在赎罪日那一天，亚伦要带着血来到至圣所，然后呢，把那个血弹在那个会弹在这个约柜的上面，为所有的百姓赎罪。那么你记得他有必须要有两只的公山羊，一只的公山羊呢杀了以后献祭的，带着那个血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这个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大祭司。那么他来到神的面前是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？是因着那个血，那就是公山羊的血，那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。但是赎罪日不止这样，赎罪日还有一只公山羊，那一只公山羊呢，他们要按手在他们在这个公山羊身上，然后呢就把所有以色列的罪通通归在那个羊的身上，然后让你把那个羊放到旷野里面去，到无人的地方，很远的地方就走了。那么这个就是赎罪日给赎罪日所要做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，那个原文是背负世人罪孽，那就是指着这第二只的山羊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来的地上，你知道十字架上做两件事，一个他是公山羊，一个就是为我们流血的。结果你看见说，结果大祭司来到神面前需要带过血。那么第二，你知道说这个公山羊也是背负以色列人罪孽，那么这个因所有以色列人罪通通归在这个公山羊的身上，然后公山羊呢就把它放到没有人的地方，放到旷野的地方去。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。那么看啊，看啊，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，那么那个就是指着第二只的公山羊说。所以你把这两件事发生在一起，你就晓得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的能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道路，弟兄姊妹，乃是靠着血。我们的罪呢，通通归在他身上。结果他为着我们的罪，他就被带到没有人的地方，被带到旷野的地方。所以因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所以今天我们在营地的四周围，我们看也看不见。因为神已经完全的忘记，所以感谢主，这个赎罪日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他们要怎样的亲近神，他们所以能亲近神，因为两只的公山羊，一面是指着赎罪流血赎罪，另外一方面是指着背负罪来说的，我们所有的罪不需要我们来背，已经我们的主为我们背。所以今天我们是无罪一清身的人，今天呢，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，你知道所有的担子都不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背负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人一直有犯罪感，那个犯罪感什么的，犯罪感就是良心在里面一直责备他，他良心有漏洞，那个良心一直责备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不知不觉就在那背负那个罪担，在那背负那个罪担。每一次撒旦就是借着这个有亏的良心来控告我们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把良心的声音把它压下去，你不要听那个声音，你里面不安，你把这个声音压下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证明说你自己在那里背负那个担子，你自己希望背负那个担子，没有一个人能背负得住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主为我们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，一面为我们赎罪，一面为我们背负罪。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需要背负那个罪的重担，没有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罪，不管大罪小罪，我们觉得可以赦免的罪，我们觉得不能赦免的罪，通通归在他的身上。那如果我们看见这个，弟兄姊妹，你来到神的面前就没有受控告，否则你每次来聚会的时候，撒旦就说，像你这样也来聚会，你做了这些事没有人知道，你也敢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告诉他说，我所以能来到主的面前，乃是因为主耶稣宝血的缘故。所有的罪不是我来担的，虽然我是个罪人，但是我今天相信他做我的救主，我也承认我的罪，我和主完全站在一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没有人能来控告我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，这个马丁路德 他有一天呢，这个撒旦就给写了很多很多的罪状写在上面，然后他就问这个马丁路德，他说：“你告诉我，这是不是你犯过的罪？”马丁路德说：“他说一点都不错，这就是我所犯过的罪。”然后呢，他拿了一个红笔在上面，就然后一画全部画过，画了一下。他说：“但是感谢主，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我一切的罪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他能够带着罪、背负着罪，里面良心是控告的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不能。我们所以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一面是因为他为我们舍命。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赎罪，所以感谢主，每一次都是在罪的血的遮盖底下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大摇大摆来到神面前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每次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，你要记得罪永远是那个拦阻，但是我们不能不认我们的罪。我们如果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认我们的罪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感谢主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所有的罪都归在主的身上，那么现在你看见主耶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，现在呢，良心不再控告我们。那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站立在神面前，站立得住。一面是地位的问题，另外一方面是撒旦控告的问题。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地位？因为在基督里，基督做了我们的义袍。我们怎么能够不受良心的控告？我们怎么能拒绝撒旦的控告？那个因为主耶稣的宝血，血答应了所有仇敌的控告。所以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着羔羊的血，也是因着见证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弟兄所以能够胜过他，乃是因为羔羊的血。所以那个血已经答应了所有的控告，而且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不需要再背着那些罪来到神面前，不可能。虽然那个罪很黑，虽然那个罪叫我们觉得羞耻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呢，他我们的主做了担当我们罪，他就是为我们背负罪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很清楚，这就是那个公山羊，两只的公山羊。一只呢为我们赎罪流血，另外一只呢为我们背负我们的罪，把我们的罪完全背负。那这就是赎罪日所告诉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不是因为我做好所以我来到神面前，不是因为我今天圣洁我来到主面前，我随时随地都能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来到主。我只要有一分钟站在主面前，有一分钟在他面前祷告，弟兄姊妹，那都是因为主耶稣宝血的缘故。所以我很可惜，我好几次我注意弟兄姊妹的祷告，你看看听听他的祷告，难得提到主的宝血。你知道主的血所以宝贵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的血能够弹在那个至圣所里面，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那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，因为这一点就是给我们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什么也不要做，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什么也不要做，靠着他儿子的宝血，我们就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，我们能因信称义，好像一点的罪也没有犯过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第一段所给我们看见。那第二段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第二段给我们看见这个亲近神的结果是什么结果？结果就是圣洁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后面的一段，前面给我们看见圣洁的人，第二段给第二小段给我们看见圣洁的节日，第三段给我们看见圣洁的地。那这里不光人是被分别出来，你发现有些日子是被分别出来，还有呢那块地曾经被分别出来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如果我们亲近神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么你读到第十七章以后一直到二十七章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被分别出来。不光如此，这里有几个日子也是被分别出来，还有他脚底下所踩的那块地也是被分别出来。那么只有一个分别的人，加上分别的节日，再加上分别的那块地， 那么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圣经。所以现在圣灵呢，使用这三方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圣洁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圣洁乃是亲近神的结果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圣洁？我想用一个形容给弟兄姊妹看就很清楚。你知道一个被生命完全充满了，一个有生命活力的人，那个结果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健康。健康并不是指着细菌不在我们，有医生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的口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人非常的健康，如果一个人抵抗力非常强的话，那么这些细菌呢会保持一定的数目的，但是所以就没有病。但是什么时候你一累了，什么时候你的抵抗力差了，什么时候你这个抵抗力一弱了以后，那么现在那个细菌就开始繁生了，然后呢这里也病了，那里也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多的病为什么发生呢？就是因为它抵抗力开始弱了。因为抵抗力弱了，那个细菌在那里面。但是为什么什么时候他这个没有病呢？没有病很简单，并不是因为细菌不在里面，那是因为他身体强壮到一个地步。你看，你虽然病菌仍旧在，别人可以感冒，他不感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医生能告诉我们。那这样的人，我们说什么？这样的人是个健康的人。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不是说罪不在我们，圣洁不说肉体不在我们里面。你知道今天肉体和罪仍旧在我们里面，那么一直等到主从死里，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那一天，我们才脱离罪的同在，我们那个时候罪才完全脱离离开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在圣洁运动里面有一个教训，那个教训什么呢？就是你要追求，你要有第二次的祝福，你要把自己献上，献上到一天呢，有一天呢，罪根呢就从我们里面就拔出来，然后呢你可以不犯罪。那从前有一个弟兄就这样，他呢就是要追求圣洁，追求圣洁，追求到一个地步，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，然后呢他觉得他已经得着，他再也不犯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没有多久以后他又失败了。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后来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。那么你知道这特别是救世军，这个弟兄是救世军里面，那么后来呢，救世军里面不止这位弟兄如此，好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。所以他们特别有一个像那疗养院一样，专门把这些弟兄们让他在那里休息一段时间，因为他以为他没有罪了，结果他还在那犯那个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明白圣经的真理。圣经的真理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但是那个犯罪，那个罪还在我们的里面，肉体没有离开我们。所以今天如果你以为说罪根已经从里面拔出来，我们再也不犯罪了，那是不可能。那这个就是有一般人所说的无罪的完全。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是无罪的完全，我们地上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完全。所以如果你明白那个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重要。现在你看见说今天罪仍旧在我们里面，肉体仍旧在我们里面，就好像病菌在我们的身体上一样。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生病呢？因为你抵抗力弱了，因为你太累了，那么因为你不健康了，所以呢你就病了。但是什么时候你是个健康的人，什么时候你是抵抗力很强很强的人，那么这个不是说细菌不在里面，不说病菌不在里面，但是你看见你是个没有病的人。没有病的人不是指着没有细菌，没有这个圣洁不是指着罪不在里面，乃是指着你胜过了那个罪。所以一个抵抗力强的人，为什么医生到现在也开方的时候，特别你感冒的时候特别让你吃维他命 C， 维他命 C 不是会治你的感冒，没有一个药能治感冒的。所有今天医生给我们的药是增强我们的抵抗力，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，然后你胜过了以后你就不胜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圣洁呢？圣洁就是胜过罪。什么叫做圣洁呢？圣洁罪仍旧在那里，你不受他的影响，你不受他的影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神没有把罪拿走， 就好像神没有把我们口腔里面病菌拿走，没有，神没有把我们身体上的病菌拿走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生命可以叫我们胜过这些病菌，我们就是个健康的人。所以古时候像陆家那个时候的医生，你知道很注意休息，你如果好好的休息，那就是叫你的身体重新得到建立，叫你多吃东西，那么你这个就身体强壮，强壮你就胜过这些。什么时候呢你软弱了，什么时候你累了，那么你知道这些细菌一占上风，我们这个人就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什么时候我们发脾气，什么时候我们发肉体，什么时候我们失败了，我们就是生病的基督徒。但是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就是健康。圣洁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我们不犯罪，我们还会犯罪，我们还会跌倒，我们还会失败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能胜过这些罪。所以胜过罪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，也就是健康的生活。所以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称它做健康，在属灵的上我们称它做圣洁。所以我想这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，非常非常的清楚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一个人能够胜过罪没有别的，不是因为他能胜过罪，因为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，他一直支取那个复活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就增加了他的抵抗力，因着这个缘故他能胜过这些罪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病就不发作了，病没有发作，你可以说这个人是红光满面。虽然现在有人告诉我们红光满面不一定是好事，但是从前我们说红光满面，这个人气色非常好，非常的健康，有一个很大的证明他不生病，不是不生病，细菌仍旧在他里面。为什么有人生肺病他不生？为什么他生肺病他不生肺病？那你一定要满足一些条件，你满足这个条件，那么好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病菌就占上风。但是更多的时候，如果你多休息，如果你好好的吃，好好的注意身体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你的抵抗力就起来，生命里面本来就有个抵抗力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对罪本来就是有抵抗力，不是一定要打败仗不可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能够有圣洁的生活？没有第二个秘诀，你必须和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。罪是把死带给我们，那么今天呢，你怎么能够叫你身体健康？不错，今天如果你吃维他命 C 的话，可以叫你身，可以增加你抵抗力，吃别的也可以增加你抵抗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亲近神乃是唯一的道路。当你亲近神，活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结果你就看见说你的结果，你就看见你的身体抵抗力强起来了，你就是个健康的，就是不生病的人。那这个人呢，就是圣洁的人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不要在那追求圣洁。有的弟兄姊妹在那追求圣洁，结果变得非常苦。从前是背了一个罪的重担，现在换了另外一个重担，换成圣洁的重担。本来呢背罪的重担背得很痛苦，现在呢背谦卑温柔忍耐，他不会忍耐，忍耐一直忍耐，咬着牙齿还是不能忍耐，还是火山爆发。那么他的人温柔温柔了半天，一个礼拜最多两个，第二次就不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本来是狮子，你要我们装羊怎么可能？所以到了不知道的时候，吼，狮子就要叫起来，那个叫起来你不要觉得稀奇，他不叫起来你才稀奇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败坏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就是充满了这些犯罪的病菌在我们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一个蒙恩的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，一个蒙恩基督徒可以胜过罪的。不是说我们不再跌倒，不是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我们与神亲近，因着我们与主有交通，那么你一直连于那个生命的源头，那么与神亲近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圣洁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来到神面前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什么也不要做。今天圣洁也是什么也不要做，你不需要背一个圣洁的重担，你只要活在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在活在神与神亲近，神亲近神那个结果，自然的就是健康，自然的就是圣洁。 所以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读到圣洁的人被分别的人。然后呢，你读到23章、24章，你会读到分别的节日。你知道以色列他们月历里面，每年有好几个日子是被分别出来，像礼拜六是被分别出来安息日。然后呢，正月14日是他们的逾越节。然后7月15、15号是他们的祝棚节，然后呢，这个还有所谓的五旬节等等。你如果去读的话，这些日子全部是被分别出来。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些节日，但是最后我只讲一点就可以，那就是你读到最后25章的时候，那里讲到禧年。那么讲到禧年以前，你发现这个禧年和什么有关系呢？禧年和那个地有关系。你知道和这个地很有关系。再讲的禧年，你知道禧年什么呢？禧年很简单，禧年就是7个7年。那么你知道，在利未记不只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，守安息日就是7天里面要休息一天。那么很有趣，有人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这个人呢，神创造我们这个脉搏啊，这个7天里面有一天特别慢一点。那这个非常有趣，什么道理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7天呢要休息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搞不清楚，是因为他休息了所以脉搏慢一点呢，还是因为不管怎么样那天脉搏都慢一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这犹太人他们很特别，他们7天里面一定要休息一天，什么事都不要做，这是安息日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不只叫他们守安息，神也告诉他们，你如果读到后面，神要他们守安息年。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，安息年是什么？安息年就是说，你7、6年要种的跟那个地，迦南地，你要去耕种它，到第7年你什么事都不要做，让地自由的发展，自由的生长，这叫做地守安息年。所以人不光是要守安息日，因为这个人是被分别出来，你看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日。所以我们这次到以色列去，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到礼拜六啊，他们有一个楼梯，有一个电梯是专门是安息日电梯，因为他们认为啊，如果安息礼拜六啊，你这么一按，这就算做工了。那么以色列犹太人不可以做工的，那不可以做工，他们怎么上电梯呢？那么很好，他们特别有一个电梯是专门安息日犹太人走的，他每一层都停的，所以你不需要按，他你到你等一等，你就可以进去。那么这个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最特别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和所有人都不一样，神把它分别出来。你看，和我们就是不同。所以安息日是指着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是被分别出来的。那么安息年呢，不只告诉我们人是被分别出来的，他所享受那块地也是被分别出来的。那这一点非常非常有意思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工作了6年，第7年呢，你就什么工作都不要做，然后呢，第8年你再开始工作，那明白吗？这样的话呢，你知道以色列人不只守安息日，守安息日因为这个人特别，那么守安息年因为这个地特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有困难，守安息日啊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知道有的人他们犹太人他们这个还是喜欢看电视。那么现在安息日就是你不能够把电视打开关掉，打开关掉这个不可以，这就算做工了。那么他们后来实在没有办法，又喜欢看电视怎么办呢？他们在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前就把它打开了，然后呢什么事都不要做。那么这个难处就是，如果你看了一个节目，永远是那个节目，你不能转台的，因为一转台就算做了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想尽各种办法还是做了工了。不过呢，现在因为神说不可做工，所以他就这样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真正守安息日还是不是太难的。你知道有一般犹太人他们就在那里守安息日，虽然有很多人犯安息日，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最难最难的不是安息日，难的是安息年。你是农夫，全家的命都挂在你身上。那现在呢，不错，你耐着努力耕耘6年都有收获，现在你敢不敢照着神的话，神说这一年你什么事也不要做，我要负你的责任，我要不降给你，虽然你不耕种，但是呢你没有损失，你还会有丰收的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不错，6、7天有一天不工作，你能做得到吗？你做得到，你能相信你还可以信得来？就是你一天不吃，老实讲一天不吃也不会死的嘛， 如果你那天什么事都不做，那么也许有很多的损失，但是呢不要紧，你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办不到。但是后来你读圣经知道，犹太人特别在安息年这件事上办不到，他怎么样做都办不到。那为什么办不到呢？因为很简单，你叫他种了年种地，一直每天都在那种，每年都有丰收的。现在你告诉他说，第七年你什么事都不做，你照样有丰收，你信得来吗？你相信这个地仍旧为你效力？你真的相信这个地有那么好吗？你真的相信什么事都不做，一年什么事都不做，然后你能够养活你自己家人，你自己可以把腰带拉紧一点，你能够负你所有家的责任，叫整个家都没有问题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农夫啊，他们出去撒种的时候，他知道说这个种子撒出去，那个结果是不知道。如果碰到旱灾，如果碰到不顺利的环境，全家的性命都在这里。所以当他在那一面撒的时候是一面哭的，因为怎么知道这个撒出去不是把全家的命通通撒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犹太人凭着天然来讲，他们可以守安息日，他没有办法守安息年。安息日天然的人办得到，一到了安息年天然就办不到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圣洁这件事不是天然的人能办得到，只要天然的人办得到，那就不是圣洁。只要你天然能够忍耐的，那不是出于神的人，你自己的人，那是人工的。安息日是可以人工的，安息年是不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些以色列人后来都没有守安息年的。但是神说，我每年呢，每七年你一定要把一年归给我。你知道神不放松以色列人，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啊，他们都没有什么，都没有守。后来怎么办呢？神说好了，我老早告诉你们说，这一年你们不要，你让地得到安息，就是你不要搅扰他们。你如果去耕种，你就翻土啊，叫地不能够得到安息嘛。所以呢，神说你无论如何，你每个七年要让他休息一年。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办到呢？没有办到。那么神说好了，我当初分期付款你们不要，现在我要一次付清。那么分期付款什么？分期付款就是每七年要安息一年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如果你不听的话，好了，地要怎么样？安息七十年。所以以色列被掳的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被掳七十年？被掳七十年就是要让地休息七十年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以色列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。你知道多少年呢？是七十乘七，所以有490年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。你现在明白吗？为什么但以理？为什么但以理？为什么但以理在那里看见这个，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但以理啊？书里面讲到七十个七啊，但以理所讲的七十个七是往前看的七十个七，那个往前看的七十七呢，是根据他往前看的那个七十个七啊，是根据往后看的七十个七。当他回头看的时候，因为以色列要被掳多少？被掳七十年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知道他们有七十个七年没有守安息。神为什么看重这件事？什么叫安息？安息就是歇了你所有的工。神是六天工作，第七天安息。那么。